欢迎收听《西藏生死恋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雨谦，演播向南，第54集。要回去了，终于可以回去了。风坐在帐篷前的草地上，望着远处的雪山，喃喃自语。回到城市，得先给自己弄一大堆水果吃。苹果、梨子、葡萄、西瓜，还要去吃法餐，那些花一样的食物，浪漫而唯美。这些日子肚子里实在缺货了，他翻身爬了起来，进帐篷把背包拖了出来，把里面的东西扒出来放在草地上，然后一样一样地清理着，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，把擦脸油、化妆品清理好放进小袋子里。看到草地上还有一尊青铜的小佛像，他拿起，这是在八角街闲逛时认识的一个叫纳达尔的瑞典人，一起去酒吧喝酒。纳达尔说自己的祖爷爷100多年前就来过西藏，还去过藏北无人区。风说他吹牛，说100多年西藏那么原始，一个老外怎么可能来西藏，还去无人区呢？纳达尔举着酒杯说真的，他向上帝保证，说他祖爷爷叫斯文赫定，是个探险家。当时组织了15个人的探险队来西藏，不过最后，只有他一个人回到了瑞典。纳达尔给自己满上酒杯，看着风，有些醉意地说，他祖爷爷一生念念不忘的地方就是西藏，说这里宝贝很多，特别是藏北草原错厄寺里有一尊合金的药师佛像，工艺之精美在世界上极其少见，价值连城，他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它。他说着，从包里掏出这个小佛像给风看，说是从错厄草原的一个牧民手里买的，花了20000块钱买了5尊，这是其中一尊，然后放在桌上，举起酒杯，一杯接一杯，直到醉眼迷离，然后摇摇摆摆地站起来走了。风拿着佛像追出去，那个叫纳达尔的瑞典男人已经消失在了转经的人流中。无奈，风就把小佛像带在了身边，还想着哪天碰见了再还给他。只是还来不及再逛八角街，就来了藏北。风把小佛像立在草地上，古色古香的，如果放在博古架上倒也是个不错的摆件，可惜太小了点，如果再大上2倍多好呀。风这么想的时候又笑了，如果再大上2倍可能自己早扔了，谁愿背这个沉沉的假东西在西藏跑啊？这可是藏北无人区，是世界屋脊的中心，每走一步消耗的体力相当于内地的5步。风不再看小佛像，他把包拉好放在一起，再捡起草地上的脏袜子往旁边的小溪走去。这时公扎拖了一只小獐子回来，看到草地上的佛像怔了一下，弯腰捡起，眯着眼翻来覆去地看，当看到佛像竖起向外的掌心上有一个细细的圈时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他能肯定，这个佛像就是自己从查纳罗山洞里取出来的众多的小佛像中的一个。风拿着洗净的袜子回来，见公扎眯着眼，黑沉着脸看自己， 怎么了？没打到猎物？
这个你哪儿得到的？
在八角街认识的一个老外，那家伙喝醉了忘了带走，怎么了？
老外丢下的。
是啊，他还说是花了20000块钱买的呢，好像有5个来着。我看他是上当了，如果是真的古董，一个也不止10万呢。风笑着把袜子摊在草地上。
他是真的，公扎说，盘腿坐下。
啥？
风吃惊地回过头来。
我说他是真的，这是我老家错愕寺里供奉的佛像。
公扎低沉地说。
你说他是真的古董文物？
风走过来，从他手上拿过佛像，左看右看，也没看出什么名堂。
对，你看菩萨的掌心处那个图案，那个图案是特有的，外人不知道。
这个图案有什么意义吗？
喀果额头上就有这个图案。
喀果，那头熊？
风有些迟疑，但仍小心地问。公扎点了点头，脸因痛苦而抽搐了一下。
对不起，公扎，你别去想了，好吗？
公扎沉默着，看着远山，努力抑制着心底的痛。他第一次对一个外人讲起那个山洞，讲起自己和喀果的恩怨，讲起学识丰富的活佛扎多，最后说，
这个图案还可能是我们草原某一个古老部落的图腾。那个部落的长老听说善于驯熊。
等等，公扎，你说的那个墙壁上的英文字母是斯文赫定写的？
风惊讶地说。
是啊，卓曼是这么说的，后来我们去问过老族长，他的父亲当年确实救过一个叫斯文赫定的老外，还把他送出了草原。
天啦，这世界上的事怎么会这么巧啊？我在八角街碰到的那个瑞典人纳达尔，他说他爷爷就叫斯文赫定，曾经来过西藏，还去过无人区。
风这一说让公扎也愣住了。
他还说你们错愕寺里的药师佛才是宝贝，工艺非常精美，他祖爷爷让他一定要想办法得到他什么的。
公扎看着风摇了摇头，一时之间还没反应过来。这个佛像是我亲自从山洞里取出来交给了寺里的僧人巴桑，他怎么会跑到他手里去了呢？
这还不简单，肯定是那个巴桑把佛像卖给了纳达尔啊。
风说，这么简单的道理还用想吗？文物啊，古文物呀，随便一尊就意味着一大堆钞票。在商海里沉浮的风，大堆的钞票会把人改变成什么样子，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。
巴桑把佛像卖了？
公扎吃惊地看着风。
怎么可能呢？
巴桑说他是扎多活佛的徒弟呀，他那么热爱活佛，每天早拜晚磕的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来？
现在这样的古董可值钱了，有很多老外和内地人一天到晚在八角街转悠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能碰到奇迹，够上一尊，拿回去一转手，就一辈子都吃不完了。
佛像又怎么样？对有些人来说，看得见的今世华丽生活比看不见的来世重要得多。
把佛祖卖了，
公扎还是没转过弯来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公扎虽说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但他知道草原上信佛的人把佛祖的造像看得无比神圣，平时都是小心翼翼地供奉着，小心翼翼地维护着，怎么可能拿佛祖的造像去换钱呢？这是记忆中从未曾有过的事啊。不是把佛祖卖了，是把佛像卖了。风看着认真的公扎，哭笑不得。
他就代表了佛祖。
公扎看着佛像说：这倒也是啊，你们信佛吗？当然他就是佛祖的化身了。不过公扎，对于不信佛的人来说，它就是一个值钱的物件，可以换取金钱的东西而已呀。
巴桑是个僧人啊，他是扎多活佛的徒弟呀。
可是现在扎多活佛不在了呀，没有人能约束他了。
可巴桑，
公扎还想再说什么，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眼前的事一时之间让他的大脑混乱了。佛祖的弟子把佛祖的造像拿去卖钱，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。然而不信，这尊原本应在错愕寺经堂的佛像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他相信风不是骗他的，他也没必要骗他。如此一来，错愕寺佛祖的光辉还能照亮草原吗？
你以前认识巴桑？
风偏了头看着公扎问。
不认识。
公扎摇了摇头。
你们草原上有谁认识他吗？
公扎想了想，还是摇了摇头。
没听谁说过认识他的。
那就对了，公扎，我敢说这个人十有八九是假冒的。
假冒的？
这下公扎更吃惊了，吃惊的说话都有些不清楚。文革之前，错愕寺里僧人众多，不认识的大有人在呀。
对，你想呀，他如真是扎多活佛的徒弟，怎么可能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呢？
而且，
什么？公扎见风久久不说话，询问地看着他。
我还说不清楚，只是一种直觉。
风说：
依你说的，巴桑年纪那么大了，走路都不行了，怎么可能把佛像拿到拉萨去卖呢？
我觉得他身后肯定有人，而且不止一个。他们应该是事先就知道你会找回佛像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是知道你和扎多活佛有交情，才趁着全国纠正文革错误之风时，让巴桑假冒活佛弟子的身份回草原麻痹你。
那万一我没有找到佛像呢？
没有找出佛像，他们也不损失什么呀。
风说，脑袋里隐隐还有一根什么线在闪烁，一时之间又抓不住。他们如果是故意设计，难道只为那些几十万的小佛像？费这么大的心机值得吗？
公扎，你等等，应该不会这么简单。
你让我想想，再让我想想。
公扎有些震惊地看着面前这个女孩。
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在冲击着他思维习惯，然而却又不得不让他相信，他说的可能就是真的。然而那真的的后果是如此的可怕。扎多危难时把唯一的希望托付给了他，他却把那唯一的希望弄丢了。风不停地揉着太阳穴，脑子里飞快地思考着。对了，药师佛，你不是说药师佛是错厄寺的镇寺之宝吗？扎多活佛把它交给了你，按照常情，那尊佛像才是他们最想要的。他们最想要这个。公扎再次等着风，从怀里掏出那尊用黄绸包裹着的佛像，打开后放在草地上。风震惊地看着身前的佛像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精美绝伦的物件呢？色泽不是纯黑的，而是一种深蓝，如大海的深处，如神湖的湖心，亮亮的就是天上的启明星。佛像的神态安详地符合心中所有对佛的想象，注视着它，不由得就会痴了，就会身心宁静。风不敢久看，怕自己再看下去就会变成空空荡荡的了。他伸出手，迅速把佛像重新包起来，放进公扎怀里。公扎，事情没弄清楚之前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藏了这尊佛像，否则你会有生命危险的。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如你一般善良，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是不会在乎别人生命的。还有，你不说那个萝卜炖猪？
萝卜炖猪，不是萝卜炖猪。
这下轮到公扎哭笑不得了。管他萝卜炖什么呢？你不是说他曾经跟踪过扎多活佛吗？我觉得也应该跟这尊佛像有关。当然，我只是猜测啊，没有证据，还是小心点好。公扎想起罗布顿珠带人跟踪扎多活佛，而被自己和错母石达破坏了的事，还有罗布顿珠的小兄弟们游弋在扎多小帐篷周围的情景，不由得点了点头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他们是怎么跟纳达尔联系上的。风摇着头，事情不可能那么巧的，这中间一定有问题。等我把你送到戎马后，也得赶回草原去看一看。公扎说，收起药师佛。风拿起那尊小佛像，塞进公扎的皮袄里。带回草原去吧，它属于草原。你不带走？
我可要不起。
风嘻嘻地笑着说，
它太值钱了，我这人比较贪心，要是我带回去，很可能忍不住把它换成钱的。
你不是很想有钱吗？公扎笑了笑，想起他一路上都在不停地念叨着，等发财了要在上海郊区买一幢别墅，还要买一辆好车。
这个钱我可不敢要，他是佛呀，卖了佛我还活不活了？
风开玩笑地说，把身前乱糟糟的卷发甩到背后，然后爬了起来。